你今天享受彰化了吗？欢迎来到彰青事务所。周五的下班时间，我都会来这边跟大家聊聊彰化的青春热血。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一起创造彰化for the future。
但其实讲故事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这几年在做设计上面，慢慢的去建立的。因为其实一开始，当然我们在接触设计的时候，我们在跟客户聊的时候，就是会聊哦，这个设计的思考的脉络是什么，然后它的形式是什么，它的符号是什么等等之类的。但是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开始转化我们的方式是透过说故事的方式，他们反而才能比较感受有共鸣。所以如果说对于新一辈的设计师，或者是现在想要训练自己的沟通能力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有一个机会就是，现在有很多平台会有一些交流会，我觉得跟同行的交流这个事情是重要的。
今天节目中来到的是一位设计圈的一个神人哦，那真的是英雄出少年，非常非常年轻哦，蛮符合我们青年发展处的这个 TA 哦。那我跟他的相遇相当奇妙，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去出席这个2023年的经典设计奖的颁奖典礼哦。那有一个非常年轻的这个视觉传达设计团队哦，就上台领了这个年度这个视觉传达类的最佳设计奖齁。那也很巧的是，他们的业主就是这个花莲县政府的文化局的长官，也是我的好朋友啊、那所以他就很热情的跟我介绍说，处长有空的话，你要多认识这位青年，他也是你们彰化人这样子、哦、所以既然是我们彰化人，又是听说他家又住在彰化县政府的旁边这样齁、哦、那一定要找机会让他回来彰化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他的人生怎么样走到这个设计这条路，然后走了这么样的一个顺风顺水哦。那也很有年纪轻轻就有很好的表现哦。那我大概看了一下他的简历，真的非常非常精彩哦。这个大家可能过去想到什么设计师啊，会想到什么聂永真啊、方旭中啊，然后讲到这个唱片的这个包装设计，可能会想到这个得片这个国际格莱美奖的这个大奖的，像萧清扬啊、萧君田等等的哦。那我们今天易亨呢，也是真的是不遑多让哈、哦。他的成立的这个六山品牌设计公司哈、哦，已经荣获包含2014、2016、2017、2020年等多个德国红点的传达设计奖。然后就是在2023年的，就是去年哈、哦，以这个花莲的靠海的美术馆哈、哦，得到经典设计奖的年度设计奖。好，大家觉得他很厉害了吧？好。让我们请易亨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六三品牌设计有限公司TO63的创意总监林易亨，大家可以叫我 Henry。
Henry 是吧？
对，
哦、最习惯大家叫你 Henry。
对对对对。
哦，好，怎么样？有机会回来彰化，感觉怎么样？
哇，好好怀念哦，因为今天刚好他的场域是在体育场，嗯，那其实我从小到大其实都在这个体育场有很多的回忆，比如说我因为我是读彰新国中，嗯，那以前彰新国中是没有自己的操场，所以每年的运动会都要来体育场办，嗯、所以这边充满我的儿时回忆这样子。
所以常常在这边运动吗？
就是运动会都会来，
哦、包括
比什么啦啦队比赛啊等等之类都会来。哦、所以我刚刚来的时候就哇回忆涌现。
所以也没有想过说我们一个政府单位会在体育场旁边。
对，我刚刚想说、哇这个地方，然后走进来的时候看到那个门口，就是哇这个地方变得好多、哦，然后可是又是充满我的那个青春回忆这样。对，我高中好像也有。一次的运动会是在这边
啊、
哦，对对对对，
那、啊、真的非常有这个荣幸邀请你，给感谢你没有拒绝回到娘家来哈。
没有。
那个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样走到设计这条路的、啊？从小就有这一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天分吗？
其实我走进设计这条路，其实我觉得如果从小开始的话，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都对于比如说外面的招牌、或者是就是路边的招牌、或者是那种手写字菜市场的那种手写字，然后都会特别感兴趣、所以我从小到大 我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就是比如说我今天看到一个路边有那种 招牌的设计它会有一些流线的话、嗯、我就会拿着手指这样子跟着它的字这样写、嗯、然后写那个流线这样子。
嗯，
对，然后加上后来开始比如说像偶像剧开始兴起的嘛、嗯、第一部是流星花园。那时候
流星花园是你这个时代的，
是我这个时代的吗？是我这个时代的，是我国小的时候、嗯、就他那时候偶像剧刚开始的时候，他流星花园的字的设计我就哇很特别、嗯、就是没有是不是我印象中看的字、嗯、然后我就会自己用手绘去模仿。对，然后所以就会开始慢慢开启我对于这些事情的好奇心。
嗯、
然后再加上比如说我也会模仿，这个好像听起来很不好，我会模仿老师的笔记跟我爸妈的笔记、哦、然后还有
写那个黑板字这样。
写黑板字或者是。
就你的字也很漂亮吗？
还可以、哦、就是比如说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的国小三年级的老师打100分的方式很特别，他是三个字数字是连在一起是这样子的。
哦，
对，就是这种印象我都很深刻。所以就是可
能，所以你从小会不会假冒爸妈的签名？如果老师给你的评语太差的话呢？
我像记有点模糊，应该是没有，应该是乖小孩，我应该没有做过这个事情，但是有学过我爸的签名跟我妈，因为我爸的签名跟我妈签名又很不同，所以应该是说我从小对于这个事情就很有敏，算敏感吗？就是很喜欢观察这些事情。对，然后到了高中的时候，因缘机会下加入了高中的期刊社，
嗯，
然后担任社长。那是我第一次比较正式接触到设计这个领域，就是我们那时候我是20工商毕业的，
嗯、
对，那20工商以前的校刊都是
20工商，你以前是学什么科的？
我是综合高中建筑科、哦，
所以你是综合
综合高中建筑科，对对对，
可是还是一个有一个。学一个技能嘛，哈。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刚好就是那时候加入了期刊社。
嗯哼。
那时候以前的校刊都是比如说学生征件，
嗯，
征文件之后，然后就给印刷厂去排版，
嗯。
然后我那时候就很反骨，就是我当社长的时候，我就很反骨说，不行，我们的校刊要自己做，要自己做。嗯、所以我就在我记得我好像是七十起吧，就70年那一期。嗯我就开始加入去自己设计，就是排版。70跟71的时候比较是做封面而已，然后到72期的时候就是连同排版也加入这样子，所以就开始慢慢对于这个事情有蛮有兴趣的。然后对因缘机会下就开始接触。
嗯，所以从字体开始发现自己对于这个设计的一个着迷，或者是。一个画面的一个
对
敏感度，
应该是说就是我好像从小就对字体这个事情有很不知道为什么的特别关注。
嗯哼，
对，
因为其实这个相当有意思哈。其实我之前也常常带学生去做城市观察，
对，
然后我喜欢请带学生去那种旧街区，
嗯，
然后他们去拍那个街头巷尾的这些招牌，
是，
然后再要求他们去从这个招牌里面可能试着去找到一些逻辑，
对，
其实真的是有诶、欸，
是有的，是有的。
譬如说，如果那个招牌啊是黄色底的，
对，
大概会是哪一类的？的商店，
黄色底、
啊、没关系、但是我们学生的作品里面都会看到一些蛛丝马迹、哦、如果是黄色底，通常是跟生活杂货类的，
对，
或者是跟宗教有关的，
对
的空间。如果是绿色底的或蓝色底的，可能都是跟医疗有关的，
对，
嗯，
对。
那如果跟是红色底的，
对，
是面包店啊，
啊
美食店，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你不要以为说过去这些招牌它只是一个画面，只是一个字体，其实似乎在当初那个时空背景下面的选择
是
都好像有一定的逻辑。
对，
那我觉得你刚刚讲说，虽然你是一个视觉传达设计师，
对，
那就我在观察这几年来的这种不管是杂志的设计啊，平面的设计，这也是我从民间业界的一个设计师进来公部门，常常在给一些我们的同仁们或其他局处的一些观念上面的一个沟通。
是，
其实那个，常公部门啊做这些海报设计啊，
对，
就会觉得大家不觉得他有设计， 然后就一直用加法的东西叠上去。
对，
可是很多时候你只要字体选的对，
对，
或你设计那个字体那个造字选的对，
对，
其实那个氛围就出来了，对吧？
对，没错。
所以你刚刚讲到说是从小对于字体的一个着迷跟观察，
对，
而开启了你对于设计觉得可能人生可以走这一条路。
当时还没有那么的明确说，哦，就是要往这条路，但是就是可以发觉说，哎，我蛮喜欢这些东西的，包含自己从小到大买的东西或是用的东西，都会有一点点的挑剔，对，那所以说那时候我高中其实没有学好，所以后来因缘机会下
没有学好，
我没有学好，
就是被拍给那吗？
就是因为二零工商的建筑它比较偏向比较工程力学，然后因为我数学不太好，对，
所以不是在做设计，
比较有做设计，但是比较多应该是在比如说工程执行面的专业领域这样子。那后来因缘际会下，我就开启了一段有点曲折的人生，就是我那时候高三那一年，我就得知有一个学校，他们开放建筑类组，因为我们以前统一入学测验就统测，那时候有开放建筑类去报名他们的设计系。
对，因为一般来讲，可能是平面设计、商业设计这部分是广设，或者是商业类型的科系，
对，
才能够去考嘛，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因为发现有一个学校有开放一个数位影音设计系，
对，
给建筑类，
对，
那我就去考了。然后我去面试之后，我还没有第二阶段我就上了，然后那时候我还记得印象很深刻，是那个学务长特别从屏东跑来彰化，
就一定要你这个学生，就是
对，就是还要来贴红榜，就说哎，我要来贴红榜这样。那我现在要讲的这间学校，
从一上大学就横着走，就是
没有，这个还不是我最后的大学。这个大学呢，就是高凤数位内容学院，就是他们现在已经退场了，就是他是教育部退场的第一间大学。然后但是我那时候在学期间就是有得知一些学校的经营状况的问题，所以我就退学重考才进到树德科技大学。
所以从大一开始念起。
对，就等于说我那时候是跟同期的算是老一岁。对对对对对。
没关系啦，就是这个找到对的路，找到更好的学习环境更重要。
其实我觉得是，就是当时当然在高凤的那段时间也是蛮开心的，但是还是会觉得说我好像影音设计毕竟比较关键是数位多媒体嘛，那我好像还是对于平面设计比较有一些感觉，所以当时就毅然决然的决定回来重考，然后进到树德科技大学这样子。对。
好，那你是很快学校毕业之后就创立了公司的吗？还是在外面有工作一段时间？
我在外面有工作一段时间。其实毕业之后，因为我的毕业制作那一段时间做了蛮多事情的，那结束之后刚好有一点机会我可以到美国生活一段时间。那原本当时家人是希望我在美国可以
在哪一个城市？
在波特兰。
哦，
对的，波特兰。
也是一个创意城市，那边很多创意工作者。
很多创业工作者，然后也很慵懒，哇，现在好想念那边，没有开玩笑，就是可是后来因为家庭因素，我就先回来。那刚好这个事情也蛮妙的，就是我回到台湾的那一天凌晨五点，然后凌晨六点的时候，我就接到我的老师说，哎，台北有一间公司在找in-house 的设计，你有没有兴趣？我就想说，我回来本来就是要做工作的，那我就答应了，所以我就回来的隔一个礼拜我就上班了，所以我第一天上班还是处于时差的状态。对对对，所以就先有进入职场，然后后来才加入六山品牌设计有限公司到现在。
因为我觉得其实做这个平面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其实不管你要用哪个名字，其实我觉得相当竞争。那因为其实现在等于大家软体这种学习其实都蛮容易上手的。
对。
然后今天就算是设计领域好了，你今天学产品设计、学建筑设计、学其他领域设计，就是基本上做一个平面 的设计，你今天会设计一个三度空间的东西，
对，
不管是产品或建筑或室内设计，其实你要去生成一个平面的东西，应该都不难。
对，
可是所以等于是说，很像是做平面是这件事情，是对于所有的只要是学过设计的人来讲，可能他都会认为他可以做。所以你怎么样在这么年轻，你就找到自己的一个定位，然后可以让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然后更容易得到业主的信赖，或者是说服他们你的设计提案。
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常常就是我有被老师在教育的过程有被告知一件事情，其实所谓的视觉传达设计这一个环节呢，其实是刚刚处长讲的这些不同的领域的最后一个关卡，就是其实它就是帮助这些领域的人把东西传达出去，所以是视觉传达设计。对，那比较不同的是产品设计有产品设计的思维，室内设计有室内设计的思维，然后建筑设计有建筑设计的思维，他们思考的空间可能是比如说比较针对场域或者是产品的效能用意，或者是能够改变些什么。那平面设计或者是视觉传达设计比较多的是在做传达讯息的责任。对，因为其实很多人需要讲故事，但是有时候他们故事不一定能够讲得好，那我们就是做这个协助他们把故事传达出去的这个人，所以我们就秉持这样子的信念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要传达故事之前要先听故事，要听你的客户想要传达的是什么。
对，
好，那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让你得到今年这个去年的这个经典设计年度最佳设计奖的这个作品。
对，
你以这个作品为案例，你觉得怎么样让你杀出重围，可以站上这个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那个大家人称皮蛋豆腐也是荷兰建筑设计大师 Rem Koolhaas， 这是我大学学建筑的时候的偶像，他的作品，
对，
那个空间里面你去上台领奖这样。
当时这个
靠海的美术馆是吧？
对，靠海的美术馆。其实我们团队那时候在执行这个专案的时候，我们其实有一套自己在做品牌的一个分析方式，我们会从大环境，然后开始慢慢的像一个漏斗一样把比如说竞争对手，然后还有一些东西慢慢
跟他竞争啊。你说是周各个县市的美术馆吗？
其实因为难免嘛，还是要帮他们找到一些区别性。
是是是，
不能说竞争，就是他们的特色。我这样改好了，他们的特色。
确实，他可能是少数的靠海的美术馆。
对对对，
真的很靠海，在外面的
靠海哦，
草坪上面就可以看到海，
就开始看到海了。对对对，那我们就是经历了蛮多的分析之后，我们就觉得说，它是一个全台湾唯一靠海的美术馆，我们就觉得往这个方向去迈进。那当时他们的局长也特别的提到说，他们蛮希望直接美术馆的 logo 就直接把 HAM 三个字呈现出来，就是这是他们局长
花莲 Art Museum。
对对对，就他们很希望就直接的把它带出来，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 logo 的成功，其实有的部分也是很感谢文化局这样子提出一些他们实质的，就是花莲文化局他们提出实质的需求。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在定调分析之后，我们就定了四个核心策略。我这样讲会太理性，就是定了四个核心策略，就是
你讲太多会把你卡掉。没关系，
好的，就是亲民、多元、地方文化跟当地。所以我们就在几个地方去找到花莲特色，就是地方文化。那我们就是从这个地方发现它是第一个靠海的美术馆。可是靠海的美术馆这个好像又很多城市其实也有接近海边的美术馆，但是我把它用英文来解释就比较贴切一点，就是 Fine Art Museum near the Pacific Ocean， 就是靠近太平洋的美术馆。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个方式去替他们说故事，就是他透过这样子的文字叙述就可以知道说他的场域，然后它的位置，它的地点所望的风景，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去帮它定调。对，
这个是你第一次跟公部门合作吗？
品牌设计的话是第一次。那之前做主视觉设计相关的是已经跟那个台湾戏曲中心合作了，今年迈入第五年了。 对，所以我们之前比较多做的是一些主视觉设计，就是他们的一些传统戏曲，他们想要做的比较现代化。对，我们这是戏曲中心是第一个公部门的案子，然后花莲是我们第二个公部门的案子，这样子。
我想，应该很多设计师不喜欢跟公部门合作，因为会觉得公公婆婆很多，而且可能每一个可能作品，你一个创作可能送审，然后可能一开始接触的是某个单位的承办，可能上面又有局处长，然后可能上面又有更上面的长官，跟每个人意见不一样，可是而且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听你表达你的设计概念，
是，
所以不知道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很顺吗，还是其实你有很想
哔哔哔的时候。我觉得我蛮幸运的是，就是遇到的这两个比较主要的客户，他们的给我们的空间都蛮多的。其实我也在接的时候也蛮 surprise 的，就是说，公部门能够接受这些东西，因为其实我们比如说像台湾戏曲艺术节，我们常常提一些，我们提出去想说，哇，天哪，这个会不会太疯癫？就是会有这个东西，但是有的时候反而被接受了。对，所以我们就其实我开始发觉，其实台湾的公部门，在这方面的思维，我觉得已经有蛮大幅度的转化了。所以我觉得，我也蛮期待未来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跟公部门合作，因为其实，公部门合作的最大意义是实质的透过公部门去发展设计的效益，那这也是我觉得我作为设计师我会向往的一些目标。对，
就是你身为设计师不是太那种个人的英雄主义，
我不是
你觉得说如果可以跟公部门合作，毕竟公部门的作品它本来就是要创造公共价值，
是，
所以有机会去透过这个设计去让整个城市美学可以提升，或
是
大家能够看到更好的
是其实
美的东西。
对，其实不太会有。我其实常常在讲说，我不是那种锁在空间里的，我蛮喜欢跟不同的族群接触，这样，所以我也觉得公部门能够跟公部门合作，其实也是很开心的。那我们其实接下来还有一些其他公部门的合作案，但是现在还在进行中，但好不好，我们还在努力中。对，
大概跟你认识下来，然后今天这样的一个聊下来，感觉你是少数在设计人里面算是沟通能力是好的。我想多数设计师很多时候他可能擅长于画面上面的一个诠释，
是，
可是他说故事的能力可能不见得那么强，
是，
所以我想要了解看看，就是说你对于尤其是你们这么年轻，现在很多年轻设计师他可能出社会之后就去上班，
对，
可是他可能觉得自己就是有一身很棒的设计的能力，
对，
可是他没有办法说服，不管是在对内就是说服自己的主管或老板，对外说服业主，
对，
那你觉得你是自己是怎么样去培养这一方面的能力的？
这方面我觉得培养能力，当然我觉得在求学阶段有的时候被选为比较领导性的人物，这个事情当然有一些帮助，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当然有担任班带，甚至在毕筹会，就是毕业典礼的时候我也是主办人，那到树德的时候就是刚好幸运的当上了戏曲会会长，那就是因为就是要站在大家的前头去主持一些会议或者是活动，所以这些帮助都蛮形塑我在讲故事的过程。但其实讲故事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这几年在做设计上面慢慢的去建立的，因为其实一开始当然我们在接触设计的时候，我们在跟客户聊的时候都是会聊，这个设计的思考的脉络是什么，然后它的形式是什么，它的符号是什么等等之类的，但是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开始转化我们的方式是透过说故事的方式，他们反而才能 比较感受有共鸣、嗯、所以如果说对于新一辈的设计师或者是现在想要训练自己的沟通能力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有一个机会就是现在有很多平台会有一些交流会，
嗯，
我觉得跟同行的交流这个事情是重要的，而且我们作为视觉传达设计，所以我会一直把传达两个字带给我的团队还有我自己，就是我们除了是帮客户说故事之外，我们自己也要学会说故事。那其实我不敢说我现在是一个很会说故事的人，但是我觉得我还在努力迈进这样子。
嗯，
对。
那你有没有在整个职业过程当中面对要把客户他的一个品牌理念或者是公部门，如果就公部门来话，就是算是他的政策，
对，
或者是场所的精神，
对，
怎么样传递出去当中，你的想象你想要诠释的方式跟不管是民间的公司或者是公部门
是
的想象有很大落差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克服
有很大落差的时候、
就是你看到的世界不是看到的世界
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取决于我面对的客户，如果他的主观意识很强的话，那当然我们觉得我们就尽力做到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但是我们就会觉得有点可惜，没有办法帮他传达故事，但可是某种角度上他搞不好觉得他自己传达出去了、所以我不会觉得失落或挫败，就是有时候就会换个角度想说好、那他喜欢他能够接受，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但是否是好的或对的这个其实很主观、所以我也不太会去失落或怎么样，有的时候比较多的失落是可能提出去的案子有一个回来之后有个新的想法，就是啊当初应该可以做这样，
所以比较是自我要求的部分的，
会比较多是自我要求部分、对对对
OK， 我想就一个传达设计它终究是一个商业的设计嘛，所以最重要的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公部门的场域、或者是一个节目的一个主视觉，
是
那主要就是说啊，一个节目就是如果透过这个设计更多人知道这个活动，
对，
然后更多来看这个表演的人，
对
的人次，
对，
然后如果是像你设计这个美术馆可能就是更多人愿意来这个美术馆，那如果是一个实际上面的一个商品
是
有关的设计，
是
那可能就是这个销售量是不是更高？
对，
所以谈到这件事情呢，今天一亨带了一个他最新出炉的作品、跟这个劝世三姐妹合作的一个
耀眼跟耀眼剧团还有大木可可，大木可可出品，然后耀眼剧团制作的一部戏。
这大木可可的老板是不是也是我们彰化人？
哎，我不太确定。
这个简丽颖，导演嘛，
大木可可老板是林玉玲小姐，
嗯。
对，我不太确定，但是就是由他们出品，然后耀眼制作，
是是，
对，那耀眼是好像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从高雄发迹，
嗯 哼，
对，那刚好因缘机会下，就是介绍到认识，然后就做了这个作品，这样子，
对，好，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最近非常非常火红哦，在去年年底也来我们彰化演出的这个《劝世三姐妹》
对
这个作品是怎么样？以这样的一个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哈、这个作品是怎么样的一个发想的？
好，我可以拿起来。
好，
其实我们当初其实《劝世三姐妹》算是去年蛮现象级的音乐剧，其实、当初他们在开麦的时候几秒杀，这是在对于音乐剧来说是很难得的。
对啊，大家觉得音乐剧都是国外的那种 musical 啊，
对对对，才
会百老汇那一种、
对，才会有这个
猫啊，去那个什么歌剧魅影、
对对对对 对, 对、但是他们算是去年蛮现象级的作品。那刚好我认识到一位唱片企划，他帮我引荐这个专辑的案子、然后又加上其实里面的演员是我的好朋友。哇，这个缘分很深，
人脉很重要，
就是刚好都连接上了。那因为他们其实《劝世三姐妹》这个故事呢，就是有关于三个姐妹，还有一个其实她是姐妹跟弟弟三个， 为什么叫姐妹，原因是因为弟弟他希望，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留给戏剧里面比较破格好了，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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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好，那我们当初就是接到这个原声带的设计的时候，我们就希望可以做到一个是，第一个是能够帮助大家对于回到当时的演出现场，嗯，会有共感的一个内容，嗯，然后我们从这个方向去迈进。那同时，其实我们也在做功课的时候，也开始看到说，其实导演他想要透过这个剧去传达重生，或者是失去跟获得，还有消逝跟重生这些面向，嗯，所以我们其实这整个设计就是从这个方向去发展。嗯，那可以给大家，就是我给镜头看一下。
你不打开吗？
哦，我要打开了，我就是现在看到的是一个，
然后怎么会卖关子这样？
对，还在卖关子。这边看到是一个设计，然后我们就是，我好，我打开，对，就是我们就从这边来做发展。那其实劝世三姐妹它是一个千亡魂的节，就是千亡魂的故事作为基底，嗯，然后发展出来的，嗯，所以千亡魂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坐香亭，嗯，所以我们就是从坐香亭这个形式开始开启这个故事，嗯，那这就是我们一开始大家看到的画面，就是一个坐香亭的歌词本。那这边就拉起来之后呢，就会看到实质的一个坐香亭，也就是我们的歌词本，嗯，这样子。这个坐香亭有一些小小的设计，不同的设计我待会再来介绍，这样子，嗯嗯嗯。好，然后再来的话呢，我们就会开始谈到比较感性层面的，嗯嗯嗯，我来说故事了，嗯嗯嗯。因为剧中的大姐呢，觉得人生只有下下签，嗯嗯，所以我在这边附了一张签诗，这边是观音式灵签，然后是第39首下下，嗯嗯，就是真实的我给他一个下下签，因为他在剧里面有，对，就是他的剧或者前面的前提都有提到说他人生很衰，
就是很负面，
很负面这样子，嗯，所以他选择要离开台北，所以我请工厂撕掉这张照片，
而且是很随意撕的嘛，这很没有一个
哦，没有，这个没有很随意撕哦。当初就是我们家的印刷厂，其实我很特别感谢我们家印刷厂，要特别说一下，
设计师真的都要感谢印刷厂，要配合你们想要去做出很奇怪的效果。
对，谢谢小吴哥，就是他们都要要我指定的方式去撕，就是我不要他撕到101。嗯哼嗯，对，然后这就是这个概念叫做撕去跟失去，嗯哼，就是要就是觉得失去了些什么跟失去些什么，嗯，这样子，嗯，对。那第二个的话，这个就比较特别一点，这个镜头看起来可能会有一点点不清楚，但是我们最近可能会po作品照，大家可以再仔细看，嗯，这就是实况的演出。那我们就是从失去到回到现场的概念去发展，嗯，那这个就是我们特别做了一个比较特殊颜色的设计，嗯，就是它是印银的方式，然后去把剧场的表演照来表演，嗯，表现出来。对，那因为其实过往大家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都会把演出的剧照就放进去，但是我们那时候在思索的时候就觉得说，演出的内容或者是剧照这个事情应该是留在舞台，嗯哼，这个地方应该是让他们感受气流，嗯哼，所以其实我们这整张专辑还有一个
气流就是气氛嘛，
就是，对，气氛。其实我们这整张专辑还有一个潜在的设计概念就是流动，嗯，就是可以看到说从前面开始的外壳是有一个流动的，然后到这边里面的花纹都是有一些流动的线条这样子，嗯嗯嗯，那这边可能会有一些破梗，我就不太多说内容了这样子，嗯，然后再来就是告别，因为他们故事里面谈到告别，嗯，那这个就是我们这次整张专辑最困难的地方，嗯，就是我们设计了三款金纸，嗯，对，这三款金纸呢就代表他们三个姐妹在故事里面的一些情境，嗯，然后我们就这个金纸我们真的是压底线，因为很多金纸的制造商不愿意提供，嗯，然后刚好透过这个透过一个人，嗯，那个人叫做周宇蔚学长，他是我的学长，哦，他也有得到一些奖，然后刚好我们在那个经典设计奖也有遇到，嗯，然后我就问他说，因为他有做一张金纸的海报，嗯，我就赶快问他说，这个纸是怎么找到的，他就马上给我，嗯，所以我们是在印刷的前五个小时，嗯，拿到纸，然后才成功的去做到，对。 然后
所以这个金子的印刷是一定要从金子的厂商这边 来处理，还是也是可以进入拿到他的纸之后进入一般的印刷厂？
我们是进入一般的印刷厂，但是那天一直卡关，就是吸上去呢就破掉了，所以就是它的耗损率很高。
对啊，你这个印刷厂也是很头痛，就是那个它的机器可能会坏掉，因为面对你这个不是他机器平常会吸收的纸质，这样。
对，再次谢谢小吴哥，就我的硬物这样子。嗯、对，然后再来就是 CD， 那 CD 的话就很单纯，就是希望能够干干净净。但是我们还是有讲到我们刚刚的流动这个概念，嗯、就是把它回到现场。那 CD 比较特别，我觉得也借此宣传一下，就是实体专辑比数位专辑多一首歌、嗯，所以有一首歌如果大家要听的话，要支持实体专辑这样子。哦，对。那我们其实在这个设计概念的时候，就是我们把它是占满的，可是我们这边有留一个小角、嗯，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就是这边一个小角打开之后呢，这边就有一张海报。嗯哼，那这个海报最后就是代表重生，就是他们是、嗯、因为剧的最后、嗯、最后找到自己的方向跟定案这样子。嗯哼，对，那这个三个就是其实是当初主视觉的三个人，可是当初他们在宣传的时候、嗯、他们的主视觉是黑暗的、嗯、但是我在专辑里面最后给他一个很彩色的画面、哦、就是让他不管他们要往哪个方向走，不管是对自己的认同，或者是自己的价值，或者是自己的身份，有一些认同、嗯，所以我们就用重生。那这也是比较特殊的珠光纸这样子。
欸、所以讲这么多，这个已经开卖了吗？
他们其实是用募资的方式，
群众募资啊，
群众募资的方式。哦、但是我好，我得知应该在接下来的实际演出现场有机会购买到，但是因为手工太难了，所以不确定有几张。
你这第一次做要做几份啊？
他们这个好像不太，我好像不太能透露。
不能透露，
不太能透露。但是我要特别回来提一下这个东西，就是、嗯、这是刚我卖的关子，它的这一个香炉呢，上面做了一些手脚。处长可以摸摸看，这个香炉
是真的线香的香，是不是？
对，我们其实真的撒了香灰上去、哦、但是我不知道现在闻会不会有味道，其实它是
隐约有了，
隐约有吗？嗯哼，对，我们买的香不够好。对，就是我们那时候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就是希望朝五感体验，除了是视觉，然后触觉，
做一张专辑的设计还要五感。好，来，我们一一来解释，视觉是一定有的，
有了，
然后嗅觉
、哦、
然后当然有这个 texture
触觉，
对，然后你刚才讲到有撕的部分，撕的这个动作也是有触觉
、
哦、然后对，然后味觉怎么做、
味觉就是刚刚那个味觉就比较难的，
哇，一招奸计，不是，
哇，差一点，不然就是还是藏一个饼干进去，这就比较好吧。四感，五感成为四感。未来机会有机会做到五感，我们就做到五感这样子。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这是蛮特别的，刚好最近昨天才完工的。
哇，真的是热腾腾的、欸、哈、
哦！热腾腾，昨天才完工，现在已经在仓库了。
其实我一直觉得说，
对，
在当下，不管我们现在谈的一个音乐专辑这件事情，很多也都已经数位串流化了，
是。
然后包含阅读这件事情，也很多时候大家都看电子书了，甚至是也很多书都变成是一种都会帮他做成一个数位阅读，然后现在是一个用聆听的方式就可以听了这样子。
对。
那到底对于你们这些长期就是对于这种实体，这个不管是纸本、
对
纸张、
对
印刷如此着迷的专业者来讲的话，你觉得这个时代里面什么东西都数位化，
对，
你觉得这个东西它的存在的价值，你就一个设计师来讲是什么？
我觉得存在的价值其实就是它的实质的拥有感。嗯，因为其实很多电子化的状态下，它可能在串流平台上面可以听，可以享受到，但是实质上去摸到的阶段，其实这是它的最大的价值、嗯、所以其实可以有个现象发现说，现在如果真的有做实体专辑的话，他们实体专辑的 导向都是会比较以收藏为主，
嗯，
就是比较不是说单纯的做一张 CD， 他们会针对不同的族群做一些设计，
嗯，
那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是串流平台其实会有授权时间哦。
哦，对，会不见是不是？
会不难说，嗯，时间到有没有继续授权，这个都会有时间上的考量。
嗯哼，
像比如说安室奈美惠隐退之后，他就把他所有的歌都下架了。
哦，
所以这个时候你有实体专辑，你就真实的拥有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到现在，我觉得实体专辑还是会有存在的意义的关系，也包含像书籍它也是这样子的，就是它。虽然很多人都说出版社好像像是夕阳产业一样，但是其实他们在做的事情多半还是在推广这个事情，因为我们虽然科技在进步，但是有一些些的比较我能说传统吗，比较既有的形式纸本的触感其实是电子化没有办法能够传递到的，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实体跟串流比较不同的。
因为我现在会这样问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嗯，当你在介绍这个劝世三姐妹的这个专辑的整个，你们会讲这不是跟书本是讲装帧设计，
这啊，这也是装帧，
这也算装帧设计哈。你在铺陈每一个体验，每一个纸张的说法，很像在铺陈一个
故事，
或者是甚至已经对我而言，我可以想象是一个短片了，一个形象影片这样子。
对，
那对于你是怎么样？为什么没有那个冲动，想把一样的东西让它动起来，变成是一个影片，而是想要停留在一个输出品这样子？
停留影片的部分，我觉得影片的专业还是有它专业的地方啦，嗯嗯，那再加上因为剧团在演出的形式上面它本来就是比较以动态的形式呈现，嗯嗯，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责任就是专心帮他把这个音乐剧，因为其实因为是募资的嘛，那他们募资的状态就是代表很多人很期待收到实体专辑，嗯嗯，所以我就觉得说那我有责任把这个实体专辑做到好，然后让大家感受到他们期望感受的事情。
嗯哼，
对对对，
好，来我们来聊聊说，你知道吗？我们彰化县争取到2025年的台湾设计展，
哈。对，
那你几岁的时候开始出去念书？就高中毕业的时候开始离开彰化去念书嘛？
对，
其实通常，很多出现在彰化的人，长大之后就一个梦想，一定要往外跑。那，嗯，我不知道说你是这样子的吗，还是其实你对于彰化一直有一个，还是有机会的话能够返乡，或者是说对于彰化能够做一些事情。好，这个是先不讨论你个人的对于家乡的这个情感连结，一个平面设计师，
是
你对于彰化未来要办设计展这件事情，你对于彰化的印象是什么？你觉得彰化有没有什么如果要去发展它的一个 IP 或者是主视觉或者是一个画面，
对，
你身为一个设计师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吗？
其实我先道歉，我看到房刚才知道这件事情，
啊，
对，这可能会打脸我之后会说的事情，但是我觉得
你觉得这件事情值得期待的吗？
很值得期待啊，因为其实近几年来台湾设计展其实参加的人数日益增高，因为像2023的台湾设计展在新北嘛，
嗯哼，
那时候的因为我有去参加，然后那时候大家参与度有真的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所以我觉得看到彰化要承办这样子的设计展，我觉得我是非常非常开心也很期待的，
嗯，
那我觉得有一个状况是我觉得大家一直都对彰化有一种不是印象深刻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可以老实讲，就是我们都会觉得说，彰化好像就是在台中之下，
嗯，一个路过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但是我也觉得这样我们最有空间前进，
嗯，
就是它就是最有发展的潜力，
嗯，
那如果作为彰化的话，我觉得它的发展性是很高很有潜力的，比如说很多在地的故事，或者是其实我觉得深耕在彰化的青年，或者是在彰化很久很久的产业，
嗯哼，
它都很值得作为探讨的面向，
嗯，
对，所以我觉得因为光是我今天来到青发处的办公室，这里是我小时候 的回忆嘛，但是我现在看到它因为设计有一些不同的面貌，嗯，所以我觉得它是很值日期待的，嗯，对，那我觉得可以做些什么，我觉得可以做好多哦，现在，
嗯，你觉得百废待举吗？
哇，有好多哦，有好多哦，可以做，我觉得可以把美食作为一个基地，作为一个发展，或者是彰化有好多故事哦，自己听到好多故事，嗯，我觉得可以策展的方向其实有好多好多好多。
那我来问一下，如果很多人想到彰化的 IP 就会觉得是大佛，你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身为一个设计师，如果你想要去设计一个彰化的 IP， 像包含我们这些日子，因为我们在挂山村八卦山有一个月影登记，
对，
它会整个到二月到三月嘛，
对，
然后最近大家那个听说上个礼拜有人在寒风中的拍了五个小时，只为了拿到那个多多龙的一个提灯这样子，
多多龙的提灯，
对对对对对，就是一个活动的一个 IP， 一个充气娃娃在大佛那边这样子。那你对于这样子，如果要行销一个城市，然后用一个 IP， 然后可以去发展一个周边，你对于这样的有没有，你觉得可以怎么样看这件事情？
我觉得一定有很我觉得首先 IP 要开发这个事情，嗯，当然还是要回到我刚刚讲的，就是我们要说什么故事，嗯，我们要说什么故事来去代表彰化，嗯，所以我如果切入的角度的话，应该会是说我们想要传达彰化的什么样的情怀，嗯哼，那大佛当然可以是一个 IP 发展的东西，嗯，就是因为这是大家对于记忆中的嘛，但是我现在脑海里想的比如说彰化有田尾花园，田尾公路花园，那花会不会是一个，嗯，也有可能是一个发展的方向，或者是，嗯，比如说还有什么，我想想，就是其实有很多的东西，不单只是，因为我觉得大佛它是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东西，嗯，但其实如果说我们要发展自己的 IP 的话，我觉得可以慢慢去建立一个属于我们的 IP。
感觉你刚就要劝世三姐妹的这样的一个整个铺陈的那个过程，很像是可以。如果这个 IP 一定要是大佛的话，可不可以帮大佛设计一个生活的这个剧本？然后他睡觉的时候会穿什么样的睡衣？他外出的时候会穿什么？然后
这样会不会对大佛很不敬？
因为我们彰化青年很希望有一天大佛可以站起来。
我小时候还真的梦过这个梦哎，欸。对，当然，如果说要做这个事情的话，我们可以从这个事情去出发，但是我们也会尽量的朝不同的可能性，就是比如说如何去定调那个大佛的形象。嗯哼，他的形象要是还是威严的，嗯，还是要可爱的，还是要，嗯，可能有点童趣的，嗯，等等之类的，嗯，这个是我觉得都是有可能性的。
还是它的袈裟也可以重新设计，
也可以，
因为目前是它看起来就是一个巧克力色的全身这样，
或者是我们把它涂成黄色。但是我没有对神明不敬。就是当然我觉得这个是有很多可能，因为其实我知道彰化也有一个插画家，但不好意思，我有点忘记他的
名字。小高潮吗？
好像是
社长，嗯，
对对对，
他跟我们彰化有很多的合作，
对对对，就是他有把大佛画得很可爱，嗯，对对对，
然后上面就写彰化之光这样，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发展性都很多，那就是我们就回归到刚刚说的，就是我们要怎么去说故事，嗯，如果说要让他去作为 IP 的话，嗯，
那这个下了节目之后你可以回去好好想想这样，
好，
我们还有一段时间，到时候呢
还有
或许我们可以邀请你来提案这样子，
好啊，没问题，
好，所以既有这个机会，未来比较就会比较频繁的回彰化，
其实我现在还是频繁的回彰化，
真的，啊，OK，
我现在大概每个月一定会回来一次，然后有时候在台北的工作真的有时候比较辛苦一点的话，想要稍微逃离，我不能
躺平，
类似，嗯，我就会回来彰化，
不是想念彰化的美食吗？空巴本还是霸王，哦，
对，彰化的美食真的是台北无法匹敌，嗯，对，就其实我现在有时候也会回来彰化，就是在彰化，嗯，远端工作，有的时候，哦，对，所以我现在是蛮频繁的，嗯哼，对对对，
好，最后剩一点时间，我想来聊一下，嗯，现在很火红，每个人都在讲的这个 AI 哈，
是
这个图像生成的这个能力哈，
对，
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其实我们成立青发出之后，对于我们处内的所有的文宣或者是
对
这个我们的 EDM， 我都 很讲究。那当然我觉得现在既然软体工具那么多，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公部门的同仁也可以自己排版啊，自己设计。如果是一开始那个一些基本的元素由设计师已经定掉好了，其实他们可以自己去应用这样子。那现在又延伸到 AI 的设计这部分，其实我也请了专业的 AI 图像生成老师来给出面同仁上课。哇，发现真的很厉害呢，就是
很厉害。
那个我们的老师哈，连这个产品包装设计也是用 AI 生成出来的，
对。
然后一个婚纱的提案也是用 AI 生成出来的，
对。
那还有服装设计，
对，
他去跟人家提案什么，人家公司的制服要长什么样子，
对，
也是用 AI 生成出来的，
对。
你觉得这个对你们而言会不会是个威胁、啊，或是对于我们，就像是我是建筑专业者，
是，
或室内设计师，其实
是。
我都可以去用各种这种咒语的方式去下我想要的东西，而且啊，其实它生出来的东西都不丑哎、欸，我觉得你出来都不会丑、哦
对啊，对啊。
所以如果连机器生出来的东西都不丑的话，
对，
可以基本上达到民众觉得观感是舒服的东西。
对，
这会不会扼杀到设计师未来的一个存活的空间呢、啊？
其实我对于这个议题我都是处于一个中立的状态，
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 AI 有个很重要的原则是下指令，
嗯哼，
那下指令这个事情的话，如果下得精准的话，当然可以去转化成很直接的图像，或者是很符合需求的需要。但是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我们在帮品牌做一些分析轮廓设定这些事情，或者是他们对应的对象，因为有时候会牵扯到在地的文化或者是当地的风情民俗、
嗯、
这些事情的话，其实现在 AI 还没有办法做到、
嗯、
但是未来很难说、
嗯、
但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我的想法其实应该是说AI 只是科技时代上面发展出来的一个产品，那我觉得作为设计师，我觉得应该不是说它是我觉得应该把它当作是一个工具，对、嗯、因为我觉得它的工具成为我们的某种程度的需求的时候，因为我们其实有用 AI 创作一些东西。
是吗？你已经开始用了吗？偷偷问。
我们
、搞不好有时候你
对
下了咒语，然后它生出了的元素或它组合的方式、
啊、
是超越你的预期的，
会啊，
然后你再拿东西来，
对啊，
来修正，等于是它是你有办公室里面有另外一个同仁在那边，他可能给你一个 out of box 这样的一个，
对，他就是
创作结果这样，
常常会就哎，
可以这样，
对，这样哎，这样子会有这个想法，其实他也是帮助创意思考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其实应该是要把它作为一个，就像是刚刚处长讲的，有点像是一个伙伴或者是一个工具，相互的搭配，我觉得才不会被取代。
所以对于易亨来讲 ，Henry 来讲的话，其实就像是过去，很早很早期的时候，可能大家对于美术设计、平面设计是画那种电影看板的。
对，
甚至说徒手画的，
对，
甚至写那些字体，就像你一开始讲的，你对于招牌很着迷。那个以前那个招牌，那个字体是像那种很多的这个上一个世代的那种李荣苑什么的，也都是用画出来的。
对对 对。
那后来有 AI 的这个 AI 啊 ，Cultural 啊什么的，就开始用排版的。
对，
那甚至现在有 Canva。
对，
那所以它只是一个工具。
对，
那只是说我觉得你是蛮开放的在迎接这个东西，它只会让我们的设计创意更能够跳脱框架。
因为我觉得创意这个部分它还是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还没有被取代掉，因为说故事的方式还是有它不同的方式，就像我刚刚讲的，还是会有跟当地的风俗民情，因为如果它真的要做到这个资料库，它需要去很大资讯的资料去补足每一个细节，他才有办法去产生这样子的联想、嗯。
而且我们老师跟我们说啊，就是来我们处内授课的老师说，
对，
因为他整个资料库都是从西方世界来的，
对啊。
所以如果你今天下一个指令说大佛站起来，所以他的佛可能都是西方世界认为的佛陀，
不是我们的佛，
不是我们大佛的佛，
对。
甚至是说很有趣的，说你去要怎么样切柚子。
对，
哦，或切柳丁，
对，
它的切法就是不是我们台湾人的切法，
不是哦，
它是从中间这样切开，
不是
变成半颗球的。
但是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是一种惊喜感的，就哎，原来生出来是这样子。我们有一次要做一个，因为今年龙年嘛，
嗯，
然后我们就也是头发想到一个不行，然后就是想说来生成一看一个龙年的一个图像这样子，结果出来是恐龙，所以就是有时候它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出乎意料跟 不受控吗？嗯，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是还蛮开放的去接受所有新潮流上面所产生的东西，我也很期待未来在这些事情上，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反而是一种潜在的竞争，就是让设计师也要知道说，哎，有东西要来咯，所以你要再
往前。其实我真的，你现在想这件事情会让我想到说，自从有 Pinterest 或者是什么这些网络上很容易就找到好的案例，
是
大家可能对业主提案就是哦东拼西凑找一些网络上的案例，都所有的设计案都不是你原生发想的，
是，
所以最后大家只是在讲一个风格，
对，
讲一个样子，
对，
所以那其实会扼杀了所有的原创的可能，对，也让设计师怠惰了。
对，
那现在有这个 AI 的竞争底下，等于是如果机器或是数位运算都能够衍生出比你更有创意的东西，那你是不是你身为这个人脑其实应该更灵活的？
我觉得是，欸，是一定要与时俱进。对，就是能够我觉得应该说作为设计师最重要的还是观察跟敏锐，还有如何，
我觉得很重要，诠释能力，
诠释能力，然后还有观察力，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定的。然后还有，我觉得要有自己的观点。我觉得 AI 它虽然去能够下指令去产生一些图片，但是有没有观点，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对，就是它可能生出来的东西，你当然可以赋予它观点，但是赋予它观点产出来的图片，或者是我们既有观点去延伸出来的东西，那我觉得现阶段的 AI 是还没办法做到，但是当然未来很难说。对，但我是觉得它应该某种程度上是我们能够使用的工具，然后也可以让我们不被取代。
好，最后齁，我看你得片了这么多的奖项齁，
对，
想要聊聊参赛
是
跟得奖这件事情，你怎么看对于一个设计师在这个职业或者是争取更多案子更好的案子有什么样的一个好的影响？因为毕竟齁，那个红点的那种报名费不便宜这样。所以你怎么样给自己这样的一个勇气，说我虽然你的作品很好，很多人就说我为什么需要奖项来肯定我。就是你对于这样的一个，你这么年轻，然后对于也算是给未来想要自己成立工作室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专业者的后辈，你觉得得奖这些参赛跟得奖这件事情怎么看这件事情，是值不值得投资？
其实我对于得奖或是参赛这个最大的助力，其实某种程度上是我们对于自己的设计能力肯定。也是因为其实我们在投入的过程中，有的时候没有回馈的时候，这个其实是会倦怠的。但是所以说，我觉得奖项这个事情，某种程度上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 feedback， 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价值的。这个是蛮显著的。然后我觉得当然还是有多一些曝光性，就是有一些可能或者是有一些被报道的可能性，可以增加我们自己的曝光度。但是我也还有一个点是说，我觉得我们在得这么多奖或者是我们标注出来的时候，其实也某种程度上让客户有一些信心。对，让他们对我们有一些信心。但其实我觉得得奖最重要，对我来说，或是对我们的团队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在哪个位置。对，就是我不是说我们得奖就
对标的一个概念，
就是对，就是我们到底现在在市场的哪个位置，是有没有真的成功做到些什么事情。但我们也不是说我们做到这个位置我们就很自满，我们不是这样子，而是说好，我们东西开始有人认同了，有人引发大家的共鸣了。那我们这个事情我们受到认证了，那未来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或者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再把这样子的事情继续扩散下去，去做更多的影响力。所以我觉得奖项对我来说某种程度上是来检视自己现在到底在产业里面的哪个地方，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我们也还在努力，因为其实这个事情我们其实得奖，其实有很多设计师都得很多奖。那我们是刚好幸运去年拿到比较荣幸，比较大家看到就是年度设计奖的这个部分。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这一个部分，我不敢说我们得很多奖，但是我觉得我们也还在努力。 对对对对，
嗯。好，那时间也差不多了，今天非常谢谢奕恒来到 Henry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不要忘了他的公司叫六三品牌设计有限公司，
对，
你刚讲了很多很棒的作品，如果想要知道你的作品可以上 Google 是找六三品牌吗？还是你的粉丝页就可以看到你这么精彩的作品？
我们现在很积极的在经营我们的社群平台，就是大家可以搜寻我们的 IG， 就是六三品牌设计有限公司的 IG。那还是我要念一下账号，可是我们账号好长哦。
好，你可以念一下。
账号是 ATELIER.63.DHINK.DEEPER。
哦，等一下，我们可以用那个转换器一下，把它变成是。
对，或者是我在提供。对，就是
把连结放在下面。
对，因为我们官网，我们自己的官网现在正在整理中，然后比较多的作品还是会更新在脸书粉丝团还有 IG 的平台上面这样子。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 Harry， 然后也希望说我们在2025年设计展的时候或许有机会能够回来参与我们的一些很重要的这些策展的相关的设计。
好的，没问题，一定很，我很期待很期待。谢谢，
好，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